铜铃沾了个大包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半道杀出了个老岳父、媳妇，还有七八岁个孩子。这就是因为受朋友之托，佟林心慈面软，答应了人家的要求。当时佟林以为一答应，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，哪知道不但没好，佟元佟老师咽了气了。那么佟林呢，回到家乡之后，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，晚上躺下睡不着觉，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太荒唐了。这是真的，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？我明明不愿意，为什么我要答应呢？这可不是开玩笑。打这之后，梁飞燕派人给佟林捎信叫他去，佟林呢，找了些理由没去。那面派人催他，无论如何给写封信，佟林借故也不写信，一拖再拖，就这么多年。后来呢，佟林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，一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，把这事儿他忘了，认为这皮儿接过去了。没想到在天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，这个梁飞燕还非常认真，见着佟林是正言厉色呀，说兄弟，此人已经死了多年了，临终之时说这话，你是满口应承，这不是儿戏。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？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，我就等着你呢。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但这事不能更改了，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？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，你到底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。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，大伙一听是啼笑皆非。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，用手指着佟林，海川哪、啊、海川、啊、我瞅你不傻呀、哎、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。哎，也罢呀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沾事则迷，旁观则清啊。你打算怎么解决呢？爷，我没主意了。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，还这老头，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，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，跟我就断去关系了，这是最好不过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海川，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。哎，你想想，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，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？再说，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往后你怎么解释？那么一爷，您的意思呢？我。哎，这么办，我出个馊主意吧啊！海川呢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，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，这门亲就这么定了啊！爷，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？那怎么办呢？特殊的事情，特殊的处理。但是海川，你甭赌心，这么办。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，不算你的正式夫人。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儿的，真要完婚了，那算正印夫人，这是侧室。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。 还说你要抹不开说，我替你说。哎，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海川呢，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，不然非出人命不可。雍亲王见着梁飞燕，见着他爹梁斌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，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。老头一想，我女儿有过丈夫，有那么大孩子，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，佟林也答应了，那毕竟有点强迫性，非把这媳妇给人家就得叫人家答应，这玩意不是有点无赖吗？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，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？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。哎，打这事就定下了，佟林将来找着郑印的夫人非是旁人，就是吕婉娘的徒弟，叫于秀娘，人送绰号齐剑坤元子，那是正牌的夫人。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，这三口也不能走了，就住在天南客栈，公吃公喝，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。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，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，但跟谁去讲去？这事儿就定下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九月初九这天，众人刚起来，外边坏事包张望、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，面见佟林和镇东家，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。弟子罪该万死。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，牛小子、虎小子没来，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出事，怎么了？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，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，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，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，四外寻觅毫无踪影，眼看到了重阳会了，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，故此跑回来送信儿的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佟林一听，把脸就沉下来。临行之时，我怎样交代？他们俩是半吊子二百五，一旦出了差错，怎么办？你们倒回来了。佟林刚要发火，跟踪侠再三解劝，算了算了，海川呐，这也没办法。那俩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的，不过呢，我估摸着不会出事，福大命大造化大啊！实在找不着，咱再想办法，你何必着急呢？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，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，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，老少英雄齐聚前厅。镇东侠代表佟林当众宣布，留下张三、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，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。老少英雄好几百号，在院里排着大队就起身。雍亲王胤禛美了吧滋的，换好了衣服，心说我排在前边，我排在后边。刚到院里的镇东侠乐着过来了，爷、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，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，都看得出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，论其规模比杭州内要大得多得多。爷，您现在是千乘之尊，贵为皇子，金枝玉叶， 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？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，都不同意您去。您呢就留着店房，您给看堆儿。我们富贵倘若回来了，咱们再团聚，不知爷意下如何？
哎，这我东家，这你可不对啊。
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。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？我跟海川爷俩不能离开，他上哪儿我上哪儿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。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？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，虽然我伸不上手，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。老侠，这舍不得舍不得，我是非去不可。西方侠于成，南侠司马空，大判飞行侠苗泽，风流侠张子美，李元、佟林、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，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。把胤禛急得直扑了脑袋，最后一看呢，不行，大伙儿的口风挺紧，没有松动劲儿。好吧，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，我跟着你们也害事，那本爵我就留下，好不好？一不扭重，百不随意呀、啊！我非犟眼子跟着，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，那何苦的呢？我留下。爷，您这就对了。您放心，您要觉着闷得慌呢，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。司马良、夏九龄在。杨小香、杨小醉在，你们小哥四个留下，陪着王爷唠嗑，等候我们回来，听见了吗？
哎，明白。
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，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，起码说开开眼界。那普天下的高人在此祭中登台献艺，那不定多精彩。这么好学习的机会，这下完了，留下陪雍亲王唠嗑，你倒霉不？但是上知下派，不敢犟嘴。东侠都安排好了，率领老少英雄分批赶奔铁山寺。这人一走，这个店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。雍亲王倒到床上，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，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，不痛快。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，在当屋站着，低着头都撅着嘴。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，雍亲王胤禛一咕噜身从床上坐起来，我说你们四个过来，爷，您用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用，来，咱爷几个唠唠嗑。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，怎么那么不高兴呢？是不把你们留下，你们不痛快？爷，我们怎么敢呢？陪着您在一起。我们求之不得，拉倒吧。我夏九龄，掏心窝跟我说实话，愿意留下不？愿意。说实话，不行跟我兜圈子。爷，说实在的，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，不愿意留下。您得替我们想想，这难得的机会，谁愿意错过呀？是不是呢？但是留下陪着爷，我们也没得可说，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。对喽，这才叫心里话呢。你们仨呢？九龄说的不假，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。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，我也别扭。 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拿我当累赘了。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？
不知道。
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，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。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的呢吗？哎，我还不抬杠，叫他们先行一步，三五个人后撵，你看怎么样？他也到铁山寺，咱也到了，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。啊，你们说呢？哎，小哥四个一听眉飞色舞，耶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收拾东西收拾东西，带着应用的家伙，我领着你们哥四个去。如果佟林也好，甄东侠也好，要教训你们，我不答应。那太好了，棒极了。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，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，披着斗篷，挎口宝剑，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，把天南客栈的事情做了料理，然后起身上路。一边走着，雍亲王一边说呢：“这多好，咱爷五个有说有笑，无拘无束，何必随他们大帮呢？咱们呢，怎么谈就怎么谈，该笑就笑，该唱就唱啊！谁也不行受拘束啊！爷您放心吧，不能。”果然，他们一路说笑往前走着。前头是个胳膊肘的大甩弯，甩弯转过去，再走三里地就是头到山口，也就是甘虎他们手把那头到山口。刚到甩弯这，道旁是一片密林，突然在密林之中，噌噌噌窜出仨人来，一字排开，把道路截断。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啊！这爷儿五个就吓了一跳，赶紧停身站住了。杨小香、杨小翠拽出单刀，司马良、夏九龄也各拉军刃，把雍亲王给护住。谁也不说笑了。等定睛往对面一看呢，哎呀哈，冤家路窄呀！这三个人当中是二男一女，俩男的他们都认得，一个黑灿灿面皮五短身材的汉子，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，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。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，没想到在这儿出现。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，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，手里拄着龙头拐杖，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一扎啥的，往脸上一看，大伙都恶心。这是白天，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，整个个骷髅啊！那全部是见棱见角，皱纹堆垒，面似土灰，斗鸡眉，深眼窝子，一对小蓝眼珠，大鹰钩鼻子，耷了嘴角。一看那个年纪啊，能有七八十岁了。别看那样，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，身法之快，令人是想象不到。不知道是谁，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，头一个过来。哎，我没认错的话，我披斗篷那位 是四皇子胤禛吧。到了现在，胤禛那只好承认了。胤禛把脸往下一沉，胸脯一拔，正是本爵。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？来，那是我兄弟小粉饼韩宝。我四皇子，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的吗？
不知道，
等您呢。从林芳咱领着大队过去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躲在树后头没被他们发现，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，谁都有，唯独没有您。我们就盘算着，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，二一个你走到后边，才果不出所料，您真走到后边了。我说四皇子啊，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。永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
你心里最清楚，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，打出世以来掌打铁背龟雷春，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。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，就是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，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，万般无奈，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。我们认为他借刀杀人，把大老杆杀了，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，然后我们把镯子一脱，到案打官司，该什么罪定什么罪。我们不为偷镯子，为对付佟林。嘿嘿，哪料想啊，水中捞月一场空，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，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。你给他当保人，你给他上下周旋，你把他保释出狱，那昏君还给他100天的期限，100天日子不够又容其缓限，是不是都是你的毛病？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等你，不把你杀了就扳不倒佟林，这就我们等你的目的。四皇子，你说这事怪呀，佟林一生精细，镇东侠那可以说城府极深，他怎么没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？啊，弄几个毛孩子陪着你，这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？四皇子，你死别恨我们，恨佟林，是佟林要了你的命子。兄弟上！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胯虎双男，飞身形就跳回来，直奔雍亲王。话还用说多吗？说得清清楚楚了，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。夏九龄司马良一看，那还了得，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，双战韩宝。吴志广一看，呵呵，俩打一个，好嘞，兄弟你盯着看我的，压鬼头刀往上纵，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，六个人打作两团，打了个难解难分呢。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，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，老人家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您了怎么还看热闹，把胤禛交给您了。那老婆子一声怪叫跟那老郭声差不多少。孩儿哎， 你们放心，胤禛交给我了。